公台路线浮现，情报结集近平正积极咁备战，军队重申人民大会堂，专家谈中共军事政变，北韩同中共嘅口径不一，习近平支持金正恩发展核武，防中共抢市场，全川普允许无人机军售，美国政府突击南韩合资厂，逮捕大约450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6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对比几年前的卫星相片，发现了中共正在积极备战，沿海新建了5大军事据点，浮现入侵台湾的路线。报道说，中共正在东部沿海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其中之一是在上海的长江入海口和东海交汇处，距离上海浦东机场没几远，历时5年，刚刚先建了一个主要的两栖作战基地。可以看到基地有一条长码头、一条直升机跑道、军营和篮球场等大规模的运动设施。报道指出，今年的5月，大约有12只的两栖舰停靠在这个基地，其中包括一只大型的075型的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大量的登陆艇、装甲车和直升机。这些两栖舰一共可以运输大约5000名士兵。从卫星的相片可以看出，这个作战基地的油槽已经用了3合土加固，还覆盖了一层泥土。米歇尔航天太空研究所资深长驻研究员达姆表示，这个代表了中共预期这里会被轰炸。这样的防护虽然没办法抵挡冠军型的弹头，但是可以弹开巡逻导弹。达姆的研究显示，上海这座基地的建设中还包括了一条铁路的支线，极有可能是连接到附近正在建设的高速铁路。火车可以快速地将部队和武器，包括坦克，运送到这里，再运上两栖舰艇。达姆认为，中国特地避开台湾海峡，将基地建设在这里，因为一旦爆发冲突，台湾海峡很可能会成为自由的火力区。所以中共的战舰会从沿海不同的地点分头出发，前往台湾。不过这种做法需要更严密的规划，以确保军队能够在正确的时间抵达正确的地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许瑞伦表示，上海这个基地的规模显示，它的作用是应付战争时期的需要。这个基地可能是入侵的舰艇北上台湾，直指台北的踏脚石。从上海的这个基地向台湾方向看过去，在浙江省温州市东南沿海的乐清湾新建了一个超过1英里长的海军码头，可以停泊大量的船只。从最近的卫星相片可以看到，这里停靠了大约20只船，包括坦克运输舰、岸对岸登陆舰、邮轮和海外警卫队快艇。在福建省漳浦市正对台湾的位置，中共耗资了几十亿美元修建了一座飞机场，直升机从这里起飞，可以直接将军队投送到台湾的西南海岸。专家认为，台湾西南海岸可能是中国军队的登陆地点，直升机亦都可以从这个基地直接地攻击澎湖。如果中国军队攻落澎湖，将会获得战略优势，可利用澎湖作为基地，发动对台湾的攻击。情报实验室研究员席孟分析卫星影像的时候说，共军的无人机已经在福建的这个机场使用，近期的影像显示基地正在进一步扩建。还有是福建省厦门市的大凳岛上正在兴建常安国际机场，这里离金门只有 3.7 公里，可以全面进攻金门。这个机场还能够做空运物流的枢纽，连接沿线的铁路和公路网络。另外，在福建省靠近台湾海峡北端的福州，一个民用机场增建了水上跑道。上海浦东、浙江乐清湾、福建福州、厦门和漳浦这5大军事据点串起了共军入侵台湾的路线。对于台湾战争是否打得成， 自媒体人翟山英有一段点评，他说这个这么大的动作，没有一个月以上的战略准备、物资准备根本是不可能的。美国的情报部门100%会提前知道中共要攻打台湾，就好像提前告知俄罗斯要打乌克兰一样。所以要判断中共是不是打台湾，就要看美国的情报部门有没有公开警告台湾。如果美国情报部门公开警告，那就差不多是时候了。如果美国情报部门没有发出警告，那就放心，中共肯定不会打。观众朋友对这个判断标准怎样看？你认为美国情报部门会不会发出公开警告？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你在平日里头甜食、米饭、面条，是不是忍不住想吃多几啖？可能一到下午精神就觉得不够用，要来杯咖啡助下力。其实保持血糖的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严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的饮食代谢设计，帮助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令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亦都能够感觉到轻松自在，每一日都活力充沛。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请上健康520网站立即购买啦。九三阅兵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中共内部到底有没有发生政变，张又侠是不是已经夺走了习近平的主要权力。我们之前的节目也都已经反复地分析，我们不如来看看中共之前的一次军事政变，温故知新。9月5号，政治家、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和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在 X 转发了一段自己著作的节目，讲的就是1989年六四前后一场军事政变，亦即是用军力做后盾，用非法的手段更换最高领导层。虽然众所周知，中共是在1989年的5月20日戒严令颁布后调兵入北京，但吴国光说在宣布戒严之前，邓小平就已经调动了大量军队，目的就是夺权。吴国光说1989年的4月15号胡耀邦逝世以后，中共第一次使用军队是在4月20日将9000名士兵调入了北京，说是为了维持胡耀邦追悼会期间的秩序。这次调动军队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和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三个人都有签名，这个是天安门文件里头透露的。这个之后，学生就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并从哀悼逐渐转向提出政治改革的诉求。4月23日，赵紫阳提呈出访北韩，进行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这次的出访被认为是邓小平等人有意安排的，将总书记赵紫阳调离了北京。4月26日，邓小平批准了党媒《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抗议定性为动乱。4月27日，邓小平第二次调兵，吴国光说没有任何信息显示当时在北韩的赵紫阳知道这一次调兵。邓小平和杨尚昆调了500名的士兵进驻了人民大会堂候命。与此同时，全军收到了紧急指令，取消所有军人的休假，要按照四二六社论的精神做好思想、组织、行动上的准备。这个指令赵紫阳应该也都是不知道的。5月17日，邓小平召集了政治局的常委会，决定戒严。赵紫阳反对，结果被边缘化。吴国光说，调兵通过实行戒严，令赵紫阳落台，任命江泽民为新的领导人，这个是这一场军事政变的三步。而除赵紫阳的过程中，并不是说真的有军队冲入来将赵紫阳捉住，而是邓小平在自己的屋企里头召集了政治局的常委会，宣布提议戒严，同时任命李鹏、乔石、杨尚昆负责，实际上就是要赵紫阳落台，亦即是解散了原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呢一个过程按照中共党章本身都是非法的，调兵在前，实行戒严在后。邓小平提议戒严，其实就是废除赵紫阳的职务，这个就是军事政变的要害。吴国光说，中共的一个特点是军权和党的权力高度密切相关。1989年发生的事件，包括通过军事政变解决了体制内愿意民主改革的领导人，并用军事镇压解决了社会上的学生、大众对于民主的要求。中共用戒严这个手法完成了两件事，这样才将中国的民主化停了下来。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张又侠之所以能够同习近平较量，亦都是因为张又侠实际上掌握了军权，习近平在军队里头没什么根基，十几年的军队大清洗又得罪了大量的将领。在93阅兵的时候，外界注意到天安门城楼的第一排，除了外宾，中共官员无论是现任定是元老都是正国级，唯独是最右边的张又侠是副国级。央视画面中，张又侠和退休的常委张高丽并肩企埋一起，镜头在这里停留了足足四秒才切换。海外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解读说，这个绝对不正常。张又侠和老常委同框的画面传达的直观信息就是张又侠和常委是一个级别的。1989年的军事政变切断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现在如果中共又一次在军力的威胁下出现政权更替，这个会怎样影响中国的走向，值得关注。金正恩在北京和习近平会谈之后，北韩官方媒体劳动新闻的报道和中共官方媒体不同。另外，外界发现习近平可能已经转变立场，支持北韩发展核武。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说，金正恩赞赏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公正立场，但劳动新闻没有提到金正恩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南韩统一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洪文对朝鲜日报分析说，这种差异讲明了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未能够达成共识。金正恩可能想将南韩和北韩定义为国家对国家的关系，并推动宪法修订，但中共反对或持保留意见。洪文说，中共是南韩和北韩停战协议的缔约国，如果北韩和南韩变成了国家对国家的关系，停战协议就作废，中共可能失去了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次北韩和中共双方的报道中一反常态，都没有提到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洪文表示，不能够排除中共暂时变更了立场，支持北韩拥核。美国一直将无人机归类为导弹系统，因为这样受到了导弹技术管制协定的限制，没办法大规模地卖给其他国家。现在川普总统打算将无人机定义为飞机，解除军售限制，这样美国就可以将 MQ-9 无人机卖给其他国家，避免中共争夺全球无人机市场。路透社9月5号引述了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了川普的这一项计划。到那时，美国就可以向沙地出售超过100部的 MQ-9 无人机。沙地已经在春天提出了采购需求。导弹技术管制协议是自1987年生效，本来是针对可携带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长程导弹。由于无人机亦都能够长程飞行并携带武器，因为这样同样被纳入了管制。中共没有签署导弹技术管制协议，所以能够取得中东市场的无人机订单。南韩现代汽车和 LG 正合资在美国的乔治亚州兴建电池厂。9月4号，美国移民局、国土安全部调查局等多个联邦机构联手突击了这个工厂，拘留了大约450多个非法移民，工厂的建设被迫暂停。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外交部9月5号透过驻美大使馆和驻亚特兰大总领事馆向美方表达了忧虑和遗憾。被捕的450人中， 至少有250名是南韩人，包括南韩总部和南韩厂商派驻的人员。据了解，被捕的部分南韩员工是以商务签证或者旅游许可证入境，然后到工厂工作。美国法律规定，商务签证是用于短期的商务活动，例如出席会议、谈判等，严禁从事任何领取薪酬的工作或者生产性的工作。旅游许可亦都是一样。当地的侨民透露，因为越来越难拿到美国签证，而工期的压力也很大，才会有人用旅行许可入境，结果出了问题。现场画面显示，移民局出动了装甲车、直升机，执法人员戴口罩、持武器，进入工厂后要求停止一切的工作，并逐一盘查，搜查员工的随身物品。南韩外交部发言人李在镕指，政府已经派驻美国大使馆和驻亚特兰大总领事馆的人员前往现场组成应变小组。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Thank you.